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傻瓜打酱油的故事，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
四川邻水县85岁的老人刘德凡修炼法轮功后获得健康，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老人七次被绑架强制洗脑，七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015年8月，刘德凡老人控告元凶江泽民，他在控告状中说，16年中我的身体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中，同时给我家人的精神和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我老伴在家经常大叫，我咋个办呢？
河北清河县正吉村法轮功学员赵福臣两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一次被非法判刑三年，多次被抄家、拘留、罚款，被长期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赵福臣于2016年1月18日离开人世。赵福臣的妻子在多年迫害中整日提心吊胆，于2011年3月悲愤离世。赵福臣在离世前的2015年6月14日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分别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
北京平谷区64岁女教师王国英坚持修炼法轮功，两次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2006年被非法劳教，还一次次被骚扰恐吓，丈夫因此出现了脑血栓，女儿也出现精神方面的疾病。王国英2015年8月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举报江泽民联署行动在2016年1月23日国际自由日表示，在亚洲地区已有超过123万民众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而参与联署形式举报活动。
2016年1月22日，台湾台东县议会通过提案， 声援中国民众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违宪违法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并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的恶行。此提案由民进党议员洪宗凯提案，并获得九位跨党派议员的联署以及全体议员无异议通过支持。该提案强调，中共政府因依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依法治国政策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这也是继高雄、台中、云林、花莲、宜兰议会之后，台湾第六个县市议会跨党派议员共同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2016年1月23日，正值瑞典哥德堡文化节之夜，法轮功学员为哥德堡民众播放了两部获国际奖的真相纪录片《自由中国》和《超越恐惧》。观众看完纪录片后，纷纷表示中共太邪恶了，并在支持法轮功和支持起诉江泽民大潮的征签表上签了名。从事房地产工作的伊娃·罗林说，想象不到还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迫害者丧尽天良，要制止他们继续行恶。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秦皇岛卢龙县法轮功学员李凯，2015年7月29日下午从家中被卢龙县陈官屯派出所和司法所七八个警察强行绑架劫持，后被非法判刑。2015年12月初，李凯被劫持到唐山冀东监狱，遭迫害致脑出血，在唐山工人医院抢救，于2016年1月29日下午离世。李凯2009年开始修炼大法，由于向世人讲真相，于2010年4月9日被绑架劳教。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74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国珍，2015年12月22日被非法判刑6年，丈夫楚振起被非法判刑5年，同时被非法判刑的还有冯玉芝、刘志峰等人。王玉珍等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12月14日被绑架，其中王国珍的女儿楚莲荣已被迫害致死。
福建省厦门市法轮功学员郑长忠、李立芳夫妇、黄雅杰、黄雅萍姐妹与蒋雪梅五人2015年11月13日被绑架，目前除郑长忠被取保外，其余四名妇女仍被非法关押在厦门市第一看守所，并先后被非法逮捕。李立芳从2015年11月15日被非法提审后突发双目失明、右耳失聪，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现在面容憔悴，身体非常虚弱，并已出现部分失忆现象。
天津市虹桥区66岁的李文刚先生2015年12月29日被虹桥法院非法庭审，北京律师张传利先生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当庭释放，公诉人哑口无言，法官喊休庭。在虹桥看守所几个月的非法关押中，李文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两腿已不能正常走路，被两人拖架着来到法庭。
黑龙江省嫩江县法轮功学员王艳友2014年12月8日被绑架劫持，被非法判刑10年。2015年12月18日被劫持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嫩江县法院联合嫩江县公安局拒绝退还从王家劫持的近7万元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6年1月31日，中国新年来临前夕，来自台湾宜兰县各乡镇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宜兰县政府前，集体学法，攻读转法轮，背诵论语，并进行集体练功，合影恭祝师尊新年好，表达内心最诚挚的祝愿。学员们从稚龄儿童到91岁老者，涵盖士农工商、男女老少。何来琴女士曾于1994年6月和12月两度从台湾远赴山东济南与广州参加李洪志师父讲法班。她先前曾饱受偏头痛困扰27年， 经常彻夜难眠，寻遍各地中西名医都束手无策。参加李洪志师傅九天班后，素姬神奇消失无踪，有如脱胎换骨，喜获重生。何来琴女士由衷地感谢师傅恩同再造。
在中国新年即将来临之际，纽约市部分中西法轮功学员于1月30日齐聚法拉盛台湾会馆举行新年联欢会，并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李洪志先生拜年。
2016年1月30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举办中国新年庆祝活动，费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他们向公众介绍了这一促进身心健康的功法，并且进行了功法演示，得到很好的反馈。负责博物馆活动的 Thomason 介绍说，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已经举办了35年，他感谢法轮功学员自1998年以来每年都来这里为社区服务。他说，功法祥和，很受欢迎，我也很喜欢。
1月26日上午，澳洲墨尔本市中心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国庆日盛装大游行，当地法轮大法学会再次受邀参加，身着蓝白相间、设计独特中国宋代服饰的法轮功天国乐团莲花花车功法展示格外引人注目。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是基于真善人普世价值的修炼功法，在维多利亚和澳洲各地都有练功点，并已弘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国乐团正如各位听到和看到的，是由法轮大法成员组成，谢谢法轮大法。
1月26日在南澳首府阿德雷德举行的盛装大游行和庆祝会是澳洲国际系列活动的最亮点，近4万人汇集在市中心威廉王大街两旁和埃尔德公园观赏和共庆。南澳法轮大法团体与往年一样受邀参加了今年的游行，备受欢迎。在场的许多华人也以法轮功队伍的美好为荣。在威廉王大街主席台附近观赏游行的董先生在澳洲已经生活了多年，他说，法轮大法的队伍最出众，很华美，服装古典，色彩鲜明，而且富含精神内涵。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5年中共公检法和610人员遭恶报统计。2015年仅明慧网报道的公检法及政法委610人员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人员又新增了709人，中央与省部级官员不包括在内，其中法院检察院98人，政法委与610人员112人，公安机关499人。在709人中，科级以上官员占了大多数，为577人，其中省部级3人，厅局级占95人，处级189人，科级290人。从数据统计中看到，那些处级公安局长们，那些厅局级高官们很多遭到了报应，说明天惩的序幕确实已经拉开，当年他们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不可一世，因此埋下了遭报应的祸根，现在他们人心惶惶。报道的610人员遭恶报的52人中死亡达26人，人们把它说成是死亡职位，真是不夸张。
甘肃省白银市几位老人的正气。甘肃省白银市有几位修炼法轮功的老人，在面对骚扰、绑架或非法庭审时毫不畏惧，义正辞严地告诉迫害者，法轮功修定了，江泽民告定了，是你们在违法犯法。甘肃省白银市八旬法轮功学员廖安安女士2015年2月被白银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送医院做病情鉴定后于2015年5月回到家中。2015年7月28日上午，廖安安老人委托他人邮寄溯江诉讼状。10月份的一天，当地社区来了两个女的，来人说，听说你身体好了，你现在是监外执行，由我们管。廖安安老人对他们说，我按照真善忍修炼没有错，是政府违法，信仰自由，这是国家宪法规定的，你们应该去管那些真正违法犯罪的人， 我绝不会放弃练法轮功的。2015年12月4日，白银公安分局警察樊丰涛带人闯到8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忠长的家，把张忠长绑架到医院做体检，又把他送到白银区法院庭审。张忠长在法庭上一再声明，他没有犯法，自己是按真善忍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法庭未做任何说明和解释，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折腾了一上午。张忠长回家后多次去找樊丰涛，找法院要结案判决书，对方用各种谎言推诿。12月22日，张忠长老人又去白银公安分局找警察樊丰涛，当时樊丰涛在办公室，里面还有好几个人。老人对樊丰涛义正辞严地数落了个把小时，他说，樊丰涛，近几年来你长期骚扰我，三天两头领着警察来我家，两年多以前你还非法向检察院起诉我，这次又把我骗到法院庭审，你迫害好人，我练法轮功不违法。老人又告诉办公室的其他人员，千万记住，善恶有报是天理，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樊丰涛一直低头不语，最后说，张大娘，你骂也骂够了，我是工作。张忠长打断他的话说，我没有骂你，我是告诉你，迫害好人会遭到报应的。之后樊丰涛躲起来了。
沈阳市罗国龙诉江遭起诉，律师驳倒指控，要求释放。家住沈阳市沈北新区尹家乡次余村的罗国龙是一位靠种地为生的农民，因修炼法轮大法，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劳教酷刑。2015年7月，罗国龙向最高检察院、法院及辽宁地方公检法部门邮寄控告江泽民的起诉状。2015年9月8日遭沈阳市国保警察绑架并批捕。2016年1月21日星期四，沈北法院通知家属，下周的星期一1月25日开庭。虽然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请到北京律师李静林先生作为罗国龙的辩护代理人。1月25日9点半庭审开始，罗国龙被带着脚镣手铐进入法庭。当得知家人为他请了律师后，罗国龙显得精神了许多。法庭暗箱操作，一个可以容纳100多人的大法庭只有法官三人、书记员、陪审员、公诉人两人、法警五六名，还有两名身穿便衣的人坐在法庭下，只允许家属三人进入法庭。公诉人开始一条条的指控，都是强词夺理，被律师一次次的轻易驳倒。公诉人的逻辑就是，罗国龙曾经三次被劳教，而今罗国龙又起诉江泽民，就有诬告罪了。法官询问罗国龙为什么起诉江泽民，对江泽民的起诉状是否属实。罗国龙回答，起诉状中自己遭到劳教，被警察高压电棍电击，上背靠、约束带、暴打等酷刑折磨都是事实，所以要控告元凶江泽民。律师辩护说，我的当事人控告江泽民的证据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实，既然都是事实，就不存在诬告的问题。如果想证明罗国龙的控告书不属实，请法庭出示证据来证明，而法庭根本提供不出任何证据。律师还辩护说，即使罗国龙起诉江泽民有不当之处，也不属于诬告罪范畴。在公诉人的指控中又出现了一个荒谬的问题，就是对罗国龙的指控依据是防范办731会议精神。防范办731会议精神根本不是法律，也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防范办是个什么单位？731会议精神怎么会成为法律依据？律师最后要求立刻无罪释放当事人罗国龙。我的当事人因诉江而遭到审判是荒谬可笑的。罗国龙在当庭陈述时善劝当庭的所有公检法人员，我控告江泽民是希望你们不要对佛法犯罪，不要迫害好人，如果你们判我有罪，最后不能得救的是你们。
辽宁新宾县567人实名控告，3240人举报江泽民。在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过程中，把控告江泽民的事实告知社会民众之时，许多善良人也在声援法轮功学员，提出举报江泽民。到现在为止，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 辽宁新宾县百姓举报江泽民已经有3240多人了。而在2015年5月间的溯江大潮中，新宾县地区法轮功学员至少有567人用实名控告江泽民。有法轮功学员到农村想起诉江泽民是卖国贼、汉奸、迫害公民信仰自由时，一个村民就说，江泽民没干什么好事，祸国殃民，听他这个名就不好听。泽民专门祸害人民，不是福泽的泽，是损福折寿的折，把中国人民的福都折没了。当一个农民听到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时，说江泽民他这么狠，太坏了，伤天害理，没干啥好事，早应该把他绳之以法。当法轮功学员和一个老大娘说起起诉江泽民，这个老大娘说，怎么不把江泽民抓起来？中国让一个蛤蟆精执政，中国不就完了吗？有一个老百姓听说起诉江泽民时，非常有正义感地说，怎么还没把他抓起来？告他的人数不够，算我一个。江泽民是败家子，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一个男学员和一个做木材生意50多岁的男子说，江泽民把黑龙江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己暗箱操作，利用职权偷偷摸摸给苏联时，他说这是真事，黑龙江的当地老百姓没有一个说他好的，全都骂他卖国贼。
严正声明，本周52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派出所长两天内的变化。大陆来稿，我今年60多岁，上个周五我接到片警电话，说他们领导让我去一趟派出所，有点事。我说家务缠身，定在周日吧，之后我就一直为此发正念。周日下午我去了派出所，所长和警察要我放弃溯江，又是验血又是拍照。最后那个所长恶狠狠地说，你今天还想走？你今天走不了了。面对警察的恐吓威胁，我始终慈悲的有理有据的一条一条的给所长讲真相。从2014年10月20日当局宣布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追责制，讲到司法新政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还讲了中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控告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又讲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对举报人报复陷害的后果的严重性，指出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干预了司法公正。最后派出所所长说，你先回家吧。离开之前我对所长说，我想跟你再说几句话。所长就把我领到另一个屋子，说这里没有监控，你说吧。我劝他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给江泽民当枪使，真到了追责的时候没人替你说话。就这样我当天堂堂正正地从派出所回家了。第二天派出所所长打来电话说，一会儿到我家。不巧我那天在女儿家，于是约在我女儿家见面。见面后他拿出一张搜查证和一份清单说，我们就不去你家了，单子我们填好了，写什么都没查到。我把昨天的笔录整理了一下，在我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努力不写对你不利的话，有几个地方需要你签字。我接过笔录认真地看完后，在后面签上控告江泽民不违法违宪。那个所长临走时说，我就这样给你往上面报，至于上面怎么决定我再通知你。从这个所长前后两天的变化，我感觉那些身穿制服的民警在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面前也在逐渐的转变，一面应付着上级派下来的任务，一面也在掂量着为自己留后路，希望他们早日清醒了解真相，相信善恶到头终有报，不再违心的去完成这个违法犯罪的任务。
警察、居委会行恶，邻居们当场谴责。大陆来稿，2015年12月1日上午9点多，居委会办事处几个人来我家骚扰，原因是我向最高检、最高法起诉江泽民了。当时我不在家，两辆警车，好多警察，带着所谓搜查证，我丈夫阻拦不让他们乱翻。 一下子上来五六个警察，把我丈夫连拖带拽拖到了外面。他们抢走了师傅的照片、18本新年台历、十几本明慧周刊等私人物品，威胁我丈夫说，就这些东西就够判几年的。当他们出我家门时，家属院的邻居们都指责居委会人员，警察放着坏人不抓，专抓好人，人家又没偷又没抢又不做坏事，就是练个法轮功想有个好身体，你们还跑到家里来抓人，太没人性了。居委会的一女子叫喊，你们谁敢替她担保？一位70多岁的大姨怒气冲冲地走到她跟前，拍着胸脯说，我就敢替她担保，她每天在饭店干活，早走晚归，辛辛苦苦挣俩钱不容易，不就练个法轮功吗？你们还跑家里来抓人，太不像话了。那女的威胁说，她要有事就找你。大姨说，有事我担着。那女的又说，她在哪个饭店干活？大姨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那女的转身问其他围观的人，问我在哪个饭店干活，有没有陌生人来找她。人们都说不知道。那帮人走后，大姨的儿子来饭店吃饭，告诉我家里发生的事，叫我赶快躲躲。我当时没害怕，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又没干坏事，怕什么。第二天两个便衣蹲坑，还问某某家在哪儿，邻居说不知道。那两个人走后，我从家里出来时，邻居才告诉我刚才的事。
人心与因果，看神运得福报。山东来稿，有一位88岁的老太太住在我家不远处，她非常相信善恶有报、轮回转世的事。有一天，老太来我家串门，我母亲给她讲了大法真相，与她一起看了2015年神运晚会的光盘。老太太在看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说，太好了，真好看，好像我也在仙境中。看完后，老太太说觉得心里亮堂堂的，特别舒服。这样老太太一连来我家看了3-4天的神运晚会，还要了一盘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们看。自从老太太看了神运后，以前心里憋闷的毛病好了，腿痛也好了。
邻居全家退党。大陆来稿，原来我脾气不好，与婆婆和大姑姐的关系很紧张，因为丈夫赌博，我们也经常吵架。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知道要改变我自己了，对谁都得好。我婆婆一生病，我主动为她买药，在生活上多照顾她，她很感激，说是大法改变了我。我家住平房，周围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了，我的言行一举一动大家都看在眼里。大伙都说，你以前是这里最差劲的人，学了大法却变成了这里最好的人了。邻居张大爷是个离退休老干部，有一天听说他住院了，我想还没给他讲真相呢，一时又没时间去医院，就写了一封信，认真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并告诉他经常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邪党组织，身体一定会好。信让他的家人烧了去。几天后，他的孩子对我说，他爸看了我写的信后说，别人说这话他不信，我说的他就信，因为他亲眼看到了我的变化，让他退党他也退了。一天中午，我正在做饭，张大爷的儿媳推门伸个头说，我婆婆也退党。不到一会儿，他们全家都散退了。我们真的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众生，因为世人就看你的表现。
四川宜宾市公安局局长魏长平遭恶报被调查。据四川省纪委消息，2016年1月26日，四川省宜宾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魏长平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调查。据明慧网报道，从1999年7月到2007年12月，魏长平在内江市任公安局局长期间罪恶累累，造成1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15年11月，魏长平已被免去宜宾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魏长平的被调查是他迫害法轮功的恶报的开始。
时事评论：傻瓜打酱油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时候曾听一则故事，有个傻瓜拿碗去商店打酱油，那时候都是自己拿器皿买醋、酱油和酒。当店员把碗装满后，提兜里还剩点，傻瓜想了一下，就把碗翻转过来，叫店员把酱油倒进碗底的凹槽里。回家后，他妈妈问：“怎么就这点酱油？”傻瓜得意地把碗翻过来说：“那些都在这边装着。”故事是我妈妈讲的，令我捧腹大笑。哪有这种傻瓜呀？我明白妈妈是在教育我，做事要想到后果，不要不管不顾的。30多年后，我真的看到了这种傻瓜，他们为了碗底的那点酱油而倒掉了整碗的酱油。人为啥活着？人究竟为啥活着？大部分中国人是不知道的。老人不厌其烦地告诉晚辈积德积德的，也只有懂得中华文化的人才明白，当贪官及其爪牙为了捞取钱财而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时，他们万万没想到能使自己活命的整碗酱油被自己倒掉了。如果酱油代表人的福禄寿，当恶人们面临绝境时，他们又能怨谁呢？法轮功学员放下生死，讲了16年真相，给了迫害者16年机会。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是在追逐碗底的那点酱油，成了真正的傻瓜，因为他们正接二连三地在灾难中成为江泽民的陪葬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溯江是为了更多的救度众生。大陆各地在溯江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干扰，比如我们地区从去年11月份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份，所有参与溯江的同修的名单都在警察手中，据说要一个不漏逐个核查。所谓核查，就是预谋绑架的前奏。邪恶看似来势汹汹，有100多位同修被非法关押，其实邪恶表面的疯狂只是纸老虎，唬人的假象而已。目前为止，所有被绑架的同修全部走出魔窟，而且一部分同修出来后就开始着手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复议过程中发现政府部门有很多不了解真相的人，又开始继续针对他们讲真相。针对溯江的干扰，我们首先在思想中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大法弟子不承认这种利用毁灭众生给大法弟子制造考验和干扰来成就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整个过程中，我们就是利用了邪恶的安排，全力救度众生。当同修们得知邪恶妄图实施大面积迫害的时候，有的同修建议长时间发正念解体邪恶。我看到某地区发出这样的通知，要求同修除了4个整点之外，每天至少发2个小时的正念，而且要坚持半年以上的时间。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发正念呐，整点发正念能做到，平时自己遇到干扰了，能发正念去清理自己的干扰就可以了。真的，你碰到明显的干扰，你可以发正念去清理它，不要经常或大面积的去做这件事。因为大法弟子都在救人讲真相，去做其他的事情，那这不是干扰吗？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就是救人。如果我们每天的时间安排既能讲真相又能发正念，还能保证学法的时间，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发正念占据我们过多的时间，就是在起干扰作用。通过协调沟通，最终我们达成共识， 改变长时间发正念的做法，以直接打电话为主的方式加大力度讲真相，救度公检法的众生。同时，作为修炼人，我们也要向内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在师尊的呵护下，同修们顺利得到了我们这一地区所有警察的电话号码，协调同修把各分局的电话号码发到同修的手中，发彩信、发短信，直接打电话讲真相，全面铺开，扎扎实实的做。彩信和短信的内容是从明慧网上选编的，因为图文并茂的彩信需要下载观看，有一定的局限性，同修们就编辑一些内容较长的纯文字的短信，相当于一封真相信，用手机直接把这种短信转换成彩信形式发送，不需要下载即可以观看，效果不错。打电话的效果就更直接了，有的同修给一个分局的警察打电话，当时就有十几个警察表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的警察到同修家骚扰，其他同修得知后直接给实施骚扰的警察打电话，这位警察不敢接电话，最后是警察的家人接的电话。在同修慈悲心的感召下，警察的家人表示绝对不会让该警察继续参与做任何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通过救度公检法的众生，很多同修都感叹，过去我们对待这部分众生就是迫害和反迫害的心态，在心里就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上，这次利用素江干扰一事弥补了过去的不足。现在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极其珍贵的，因为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延续来的，希望每位同修都能珍惜来之不易的时间，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全力救度众生。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把心用在实修上。最近听说一件事情，我们本地学员中有人推销一种高级产品，说是有特殊使命的科学家同修研制的产品，推销参与营销这些产品能改变人类社会，能挽救人类，还说参与这个事儿就不用讲真相救人了。目前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大面积蔓延，但是也出现了有同修辞职专门到处跑，给这产品跑融资，在同修当中也在常人当中融资，也四处宣扬，有的同修还真用上了这个产品，还说穿了这个系列的秋衣秋裤有什么感觉，用锅炖的肉如何好吃等等。使用这个产品的同修，你们想一想，咱们是修炼人呢，修炼是从根本上改变人心。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告诉我们修炼的实质，穿上这件衣服，吃上这种锅做的饭，就代替修炼了。当你听说这种近乎说胡话的产品介绍的时候，怎么就信了呢？穿衣服还穿出感觉来，这不是随心而化来的吗？被说的动心的出钱融资的同修，是不是被怎样能赚钱诱惑，借着能救人挽救人类的借口，顺水推舟，不假思索的被利益蒙蔽了判断对错的能力了？不但修炼人要从内心改变常人的观念，就是我们讲真相救人，也是从思想认识上，从内心改变世人对大法误解、对三退的认识，才能救得了人。穿上什么衣服也不能改变人心的。积极参与此事的同修，到处拉人出钱，所谓融资的，到处宣扬这一套，你想一想，师父让我们这样救人了吗？你们这样做是干扰救人，是不负责任的在修炼人中起干扰作用，并且也是在做盗用大法资源的事。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解答学员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讲法：弟子，有学员在同修中推广传销直销的商品，听不进别人的善意。师父，谁在学员中传播那些不属于正法的事情，谁就在干扰大法弟子，破坏正法形式，比魔干的罪还大。按照那个旧事例说，比魔干的还凶，是真正的在破坏。过去我说过，谁能破坏了大法弟子修炼形式啊？外在的因素经过这场迫害破坏了吗？
只是锻炼成熟了大法弟子，筛下去的是沙子，谁能真正的把这个修炼团体破坏了，把大法破坏了，谁都做不到，时间证实了。我说过，就是这样，干扰的是有执着的人，法是破坏不了的，能够起到坏作用的只有内部人。是凡干这样事的人都不是大法弟子，你就不要把他当作大法弟子对待，不管他修了多长时间。我们在一起就是纯净的修炼，不能做不属于正法的事情。通过这件事，我们真得反思，为什么类似情况一再出现，并且不断有人给其市场。这里面有求名求利求物的高，上高层次求圆满的心。以前有人跟学员集资，不就是说交多少钱层次就上去了，就能圆满，不交就是放不下利益之心。有学员把房子都卖了，也要去买这个圆满吗？特殊使命往往是一些乱法的人的借口。师父从来没有提到过什么特殊使命，这些特殊使命者往往打着有功能，跟师父有不同的缘分，这次又造出科学家，这是修炼人标新立异，执着显示自己修得高，追求与众不同招来的。不管是积极参与的同修，还是被说动的同修，都是不能把心放在踏踏实实实修上的，对法不理解的。让我们重温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把心放在学法上，放在实修上，尽快停止这种不符合法的行为，挽回自己带来的损失。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现和解体证实自我的人心。我总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要想到的是自己曾经成功的经验是怎样说的，我能让人骄傲的过去是怎么做的，做的过程中还要不断的论证，不停的肯定自己，看来是要按照我的方法做，否则就会如何如何。即便是一切都弄好了，还要想下一步该怎样安排，怎样筹划。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我总是这样。学法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最最幸福的，因为我有师父，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我只管去做就是了，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担心了。可是一放下书，一头钻到事件中去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想的了。我就一直在平静、祥和与焦虑、强势之间痛苦地煎熬着，向内找，剜心透骨地向内找，知道自己是不信师、不信法，是战天斗地的党文化思维，这样感觉好一些，但是只能做到抑制住。其实这个思想还在翻，还在论证，就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掉它，觉得修了十几年了，竟然不会修了，这真的让我很难过。直到有一天，我在过关中，表面上是我说了一些向内找的话，但更多的还是在论证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应该如何如何，又是应该如何如何，什么正念啊，什么为法负责啊等等。突然我先生打断我，他说，你知道刚刚有一个特别清晰洪亮的声音说什么吗？四个字，证实自我。我当时真的被震住了，感觉师父正威严地看着我，看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无地自容，就想，这回我可是要好好过这一关了，不然就完蛋了。证实自我，证实自我，证实自我，我在心底里重复着这四个字。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异常的清晰，我清晰地分辨出那是一个强大的我，那是一个如此自私自大的我。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骄傲地看着我，他为能够一直控制我，我还一直拥抱着他而骄傲。我知道是该拿出勇气面对他的时候了。我开始思考自己这十几年正实法的路，到底有多少事是出自于慈悲心，出自于真正为众生的安危负责而做，有多少又是出自于正实自我而做，有多少事最初是为了维护大法而做，后来渐渐的又变成了正实自我而做。在邪恶和压力面前一路走过来，到底增强了多少对师父的正信，又到底收获了多少自我的膨胀。 在实修中有多少挥不去的怨恨，是因为没能如愿地证实得了自我，又有多少无法抑制的争斗，是来自于就是要证实自我，有多少放不下的名和利，是为了用来证实自我，我甚至不敢再想下去了。师父的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有一段问答是这样说的：弟子，我发现自己在遇到问题、思考问题时，总是围绕着自我如何如何，好像有这么一个根，走也去不掉，所以很苦恼。为什么不能保持在一个正觉的状态中呢？是，真不错，你想去的这颗心我看见了，这就是修炼。至于说完全去掉自己那个私心，那个根是有过程的，因为那是半个人生过程养成的。我相信你在修炼中一定能去掉它，这就是唯思的根本东西。你能意识到这些，修炼中能够用心除去它，这非常的好，这就是修炼。我郑重地和那个活生生的我说，宇宙在正法，新宇宙无比纯净，我现在就必须把你从这个宇宙中彻底清除掉。我不停地在心底里求师父救我，坚持不懈地发正念清除它。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感受到了师尊的加持和正念的威力。我能感受到那个我在被层层灭尽，他的力量越来越弱。他不仅不能控制我，他只要一动念，我就能抓住他，灭掉他。从前每当发现自己有妒忌心、名利心、显示心的时候，发现自己容量不够的时候，我总是发正念去除这些心，但是感觉不到力量，甚至都把自己发麻木了，最后只是发正念时把这些不好的心都念叨一遍。现在我不是针对这些心去清除，而是针对那个由业力和观念构成的我去清除，力量是很大的。随时觉得心一动，就要停下来问个清楚，为什么心动了？是什么观念又被触动了？怎样的那个自我又在那里了？随时就正念清除掉。记得从前总是问我先生，你想啥呢？他回答我说，什么都没想。我那时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想呢？怎么做得到呢？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现在我终于能够感受到了，感受到不去总结过去，不去担忧未来，不去埋怨别人，不去强调自己，只是静下心来把眼前该做的事做好。那是一种真正相信师父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就等着我们走过去的感觉。这是我在修炼中的一点个人体悟，希望能和大家分享，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这个字不能签啊。最近我们地区对肃江法轮功学员的骚扰、绑架、拘留比较多，是由省政法委开会统一策划、统一口径，对肃江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据一位同修在政法委工作的亲戚说，给各派出所都安排了指标任务。2015年12月底，市区各政法委和公安分局、派出所纷纷出动，到处上门骚扰肃江学员，或强行传唤他们到派出所，在保证书上签字，或绑架拘留。一时间，市拘留所里陆续非法关押了男女法轮功学员各几十人。很多同修都能不同程度的正念抵制迫害，不配合邪恶的要求，但也有些学员或是法理不清，或是出于怕心而配合了邪恶的要求和指使，在派出所里按警察的询问有问就答，在传唤证、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被拘留到期出所时又在行政处罚释放书上签字。下面我把同修拿回来的这些证书上的关键内容摘录如下。一、传唤证，某某市公安局某某区分局传唤证，行传字年号某某某，法轮功学员名字，因你涉嫌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现传唤你于某年某日某时到某派出所接受讯问，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传唤或逃避传唤的， 依法强制传唤某某市公安局某某公安分局公章被传唤人签名。二、行政处罚决定书，某某市公安局某某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刑罚决字年号、违法行为人姓名等个人信息，现查明某某某长期修炼法轮功，在明知国家和法律已将法轮功定为某教的情况下，无故于某年某月通过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邮寄刑事控告状、滥诉方式对党、政府及个人进行攻击，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的陈述、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行政处罚决定已向我宣告并送达某某市公安局某某区公安分局公章，被处罚人签名。三、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上面违法名称是寻衅滋事。四、行政处罚执行期满释放决定书，违法名称与上面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说法相同。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修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提高道德。我们不求世间的任何名利，也不与任何人为敌，在社会各阶层都是公认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集邪恶于一身的小人江泽民却出于妒忌，公然践踏宪法和法律，滥用职权，操控整个国家机器，打击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曾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下达指示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打死算自杀，想一下子置之于死地，全国性的疯狂抄家、排查监控、非法抓捕，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处于红色恐怖的高压恐惧、社会歧视中，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无数人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甚至被活摘器官。中华大地出现如此大奸大恶的毒夫民贼，人人皆应得而诛之。而我们作为信佛向善的修炼人，控告江泽民是运用现行法律制止迫害、结束迫害，以挽救被邪恶谎言毒害而反对仇恨大法的世人免于被天惩的灾难淘汰，是佛家慈悲众生的大善行为。我们没有起诉直接操控迫害我们的政法委、610人员，没有控告直接迫害我们的公检法人员，而是再给他们一个反思改过的机会，也正是体现了大法弟子这种大善大忍的慈悲胸怀。同修啊，邪恶操控警察说我们诉江是寻衅滋事，是滥诉，是攻击，这完全是政治流氓式的恶意颠倒黑白，是强权搅乱是非，你怎么能在这上面签名呢？你把自己摆到哪去了？你把师父和大法又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签名承认这些不等于自取其辱了吗？正直的常人还讲个刚直不阿呢，古人讲舍生取义，其实不签这个侮辱大法弟子尊严的名也不需要舍身。这次很多同修都不配合签名，不照样堂堂正正走出来了吗？我认识的一个同修说，他在派出所里面面对警察的威胁，坚决不配合、不签字、不接受、不承认对大法弟子的这种迫害。本来很凶的警察变得语气缓和了，还流露出了佩服的眼神。拘留释放出所时不签名，警察什么也没说就让他走了。出来后，另两个同修一问他没签名，说哎呀我们签了，赶紧跑回去要更改。还有平时因讲真相被迫害的同修，在派出所、拘留所也会叫你在被拘留处罚决定书、释放书上签字的事。有一个同修说，一看上面有利用邪教、会道门、封建迷信破坏社会秩序，平静而坚定地说，这写的是什么呀？我干这些事了吗？我不签。结果警察说，不签算了吧，我签个名，照样把同修按时送出来。还有的同修警察叫去派出所问话就赶快去，说这是人家的工作，我们得配合人家的工作啊。完全忘了警察是管坏人的，而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 他传唤我们问话是对好人的迫害，配合他使他对好人犯罪，却是从生命的根本上害了他呀。明慧交流文章中说，有的同修面对上门骚扰警察，不惧不怕，慈悲祥和地讲真相，既保护了自己，又讲三退救了警察，那当然是最好了。我们这里也有的同修，警察也告诉家人要他去派出所问话，同修在两天内加大密度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停地学法背法，修心向内找不足，归正自己，并求师父做主，结果就抵制了迫害。从当今国家宪法法律角度上讲，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有控告检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从公检法权责分工上讲，高检高院都签收的控告状，基层政法委公安警察是无权过问的，无委托授权的情况下，谁掺和谁是严重的知法犯法，将来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公检法人员，心里比老百姓清楚，你怕他不戳穿他，他气势汹汹，好像他有理似的，你一戳穿他，马上就是一个纸老虎，心虚理亏得很。当然同修都在不同状态中修炼，突然面对骚扰迫害，正念不一定都那么足，被邪恶迫害到了，那么下面他让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想毁掉修炼人的陷阱。但是正法中毕竟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正法，是师父在掌控一切，相对于师父的安排来说，旧势力对我们的安排只是假象，什么也不是。旧势力以大法弟子有漏为理由，执意要考验他看不上的大法弟子，但他说了不算，因为旧势力本身就是师父正法中要清除的对象。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我是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不承认，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逞。我想不管自己修炼状态如何，关键时只要不被邪恶气势假象吓倒，能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想到师父，想到大法，可能就会把握得好一些，不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